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子，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今天那本人不切的军规教言论，差不多都到第九章，到第九章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骂人一样的，基本上教戒里面的很多都是类似于就是比较严厉的那种，斥责很多不好的品行之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一般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受人，就是哪怕是善意的，很多人用指头点别人的脸的时候，人都不喜欢。然后说，这个举棒子狗不喜欢，指责人人不喜欢，一样，就是本质上面，很少有人有那种的，就是，转化成，某一种的精进，转化成某一种的怎么讲呢？上善的这种的缘分的一些做法，当然有很多人也是能做得到，主要是看他们就是内心的这些品质不一样，对于一些人来讲是指责，对于一些人，另外一些人来讲是窍诀，对于一些人来讲是毒，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是药，所以本质上面就是接受者的态度，就是决定了到底是药还是毒，还是乐还是哭。所以受用还是就是痛苦不受用的这种的就是决定的，主要是受众，当然讲的人也有某一种的责任或者是资格，就是说你要一方面对所讲的法有了解，另一方面就是所讲的法对法义的这种善巧还是蛮重要的。以前不是在一般的这种教戒里面都讲，就是有些人的这种业不一样，就是从痛苦当中就学习为主的这种做法，有些是从顺境喜乐当中学习，这两种都可以学的进步。有些时候当然顺逆境都有，开始是顺境后来是逆境，有这种的佛说法，或者是开始修行有一段障碍，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修法，越来越如法作为，所以逆境当中呢入这种顺境的方式，类似种种，所以就是说在修法的这个阶段，自己要有一种开放的心，听受任何一个佛法，都是说，这个是如果是就是不争对质之对质，没有任何自己需要对质的，但是是一种道理。另外一些法呢，就是这个法是我受用的，我自己正在转化。法不是哲学，不仅仅是这样说一下而已。法里面呢有，就是转化心性，调伏心性，最终能够解脱证悟。就是以佛法有几种层次的理解，就是所以有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尤其是修所生慧里面呢，把一般的道理，在一般的没有修心的社会里面，没有证悟的这种解脱道的这种里面呢，就是说他就是喜欢道理而已，那这个道理跟自己有没有关系甚至没有关系都可以，但是这就是喜欢一个道理。但修行的意思是说这个不能仅仅是流于道理，如果道理仅仅是道理的话，就是像一般的学校里面稍微熏陶一些哲学，这样也就满足了，也没有什么就是更进一步，这个哲学能改变我的这种本自就是内心的这个品质或者是自在的程度，这个上面不会想的一般。所以就是说个人修行和一般的普世的这些真理也好，就是分析认识，这两个建立起来，就是见和修的建立起来合一的过程。 如果只有某一种的见解，那是彻底不彻底、透彻不透彻，这个是就是另当别论。但是说如果这个见地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融入实修，没有融入到这种以戒定慧来作为这种内化的一个过程，那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很漫长。按照佛教来讲，这个有没有进步呢？也有进步。这种也会解脱，就是这种的解脱的方式，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漫长，所以这一种叫 tusan stawi le，就是说，闻思利见的方式，仅仅具有见解，但是这个见解呢，就是跟吸气相比的话，那吸气的力量甚至就是大很多，所以在漫长的轮回里面呢，就会就是慢慢慢慢的结上一些善缘，慢慢慢慢的接受一些改变。所以这个比较慢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以见解，当然很重要。然后就是说步入到这种窍觉式的修行，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像，潜心引导文、中阴的这些引导文，这些都是把佛法这些基要要点，要点呢就是结合到修行里面，比如说整个入菩萨行论。当然就是里面的内容很广大，那具体怎么去实践呢？坐上的修的实践，然后坐下心的实践，六度，这个修行这种四无量，这个怎么去修持呢？就是说，仅仅是念诵和观想，这是一部分的训练，然后就是慢慢慢慢的经由坐上的这些禅定内化，反复的思维，在这个没有意义的这个上面呢做。这种入定，这样以后，慢慢慢慢，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天性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已经境界上面会直接投射到你的反应，就是境界上面，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然后这个理论呢，就是你自己变成这个理论的化身一样，所以这个实践者一样，或者是说，那这样子呢，就是它更进一步的深化的程度，就学识。一般学校里面，普通的学校里面教的时候，主要是文思的阶段，甚至在一些学校里面，只要问正确答案就好了，不用思。在一些里面呢，鼓励就自己思考。那这两个就是，缺少什么呢？就缺少修的部分。然后缺少修的部分，文思的时候，有时候文思的见解，就是你通过一些背诵啊。这样有帮助，就是当你要修的时候，立马能够想起来。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讲？就收思，熟悉的思维，甚至入禅定当中的这种的方式来去，怎么样内化熟悉的一种叫什么？有个专门的词嘛？不是，一般有些人说那个就是禅思，差不多也就是在细微的这种，在寂静的地方，专门针对特定的一个主题，做这种思维的这种的禅定，所以这种就是有一种类似于寂静的这种心当中，针对特定的主题来去做一种的，就是分析式的修行里面也有这种的分析，不仅仅所有都是空的这种空意上面的分析，所以这样子。就是得出某一种对自己，就是从各个角度能够理性上面增强，不仅仅是一个说幸福的这种的当然这个上面你信心很强的话，那些道理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信心不强的时候，道理就变得很关键，所以理性上面的道理上面这些上面就逐渐增上确定的这种的笃定。就信解的这种的能力，产生，这样以后呢，就是进一步把它内化，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然后在这个就是定解，信解已经完全信任了，然后就是称为入定，然后就产生确定的答案，确定的答案里面，进一步内化以后，熟悉这个状态。因而，因为如果这些都是真理所描述的，能够安住在这些特定的 就是状态或者是特定的这些境界当中呢，你可以直接第一手，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文字像，就是一个直觉嘛，直觉的这种提受上面，就是提悟提证的这个过程，在文思里面直接没有办法太多，就是哪怕是有，也是暂时的那种，可以把它就是稳固。所以这个上面修行的各种，包括见地、修行、行为这些上面逐渐的一个稳固，境界的稳固，像板上钉钉一样越来越稳固。这些包括在本尊的修行这些上面都有专门的稳固的这种就是固定的这些修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虽然这个是这种基于世间的，包括君主。他们的一些作为上面的一些做法，但是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很有必要的一些主题内化，然后希望这些呢，品质呢，在自己内心当中能够升起，这样子少走很多的弯路，这些都是智者们的，就是真的开示的精要，世间的这些法，怎么样就是不为出世间的修行，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就。第九章开始，这个地方就对这个是稳重精进，稳重当中保持精进，这个需要一些很好的品性，就是有很强大的耐心呢、啊，然后就是性格稳重啊，这种的，不会被就是短暂的情绪利诱，高兴不高兴。就是一些这些来，就是破这种，等一下，我把这手机关一下声音。犹如浩瀚之海洋，无有增上增长，无有增长与减少。如是贤明诸君主何时亦不为二归？这些文词用了一些很怎么讲呢？文法上面、诗歌上面的一些技巧，就是如同就是浩瀚的海洋来做这种比喻。然后海洋呢，就是就是当然就有短暂上面有潮汐潮落以外，就是大体上面就一直保持没有什么这种很明显的海洋。现在就是说海上。什么气候的变化有海洋在上涨怎么样？但是这些上涨都是以厘米啊，这很精微的这种算的，更比起大海的话，这样就是一个鲜明的君主，他心比较稳重，像就是大海的这个水，还一般来讲，海讲的是宽阔眼界、心界这种宽阔的状态，然后。就是说，不为二归，一个是说他做人做修行，这两个都比较如法的意思。就我们今天以前说那个二归里面，就世间人归、出世间法归。世间人归呢，就是说世间有世间的一些，比如说怎么讲呢？世俗的伦理道德呀，以及就是一般合理和非理的这种的差别分别，心智当中。那出世间的法规呢，就是基本上世间的因果，主要是说不违背这种因果这种为主的，因为世间的很多都用因果取舍，戒也是一种取舍，取舍不违背这种不错乱的取舍，主要是这个部分。然后从出世间的这些呢，就是需要超越二元的这种智慧，不再仅仅是一个世间把事情做好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就是需要有某一种的。从很执着分别到无分别，从很这个执着自我和轮回到一种出离，从怎么讲？就是二元里面，现在这里面没有办法自拔，但是到真正就是了悟空性的智慧。所以这样子，在这两种的这些世间与出世间当中呢，这些见解修为呢不会被。就是，八风所动，就是人世间的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有时候是，怎么讲，就是 种种的这些大环境的变化，有时候是一些宫廷的变化，就是说君王他也会有，就是受到周边的国家的影响，有些时候是受到宫廷的影响，大臣的影响，有些时候是妃子、太子或者是这些其他人的影响，但大体上面呢，就是贤明的君主他可以处理的不为二规的方式，主要是尤其强调稳重，一般稳重我们说是很好的品质，但是如果你就像纹丝不动那种，毫无没有任何就是新意，这样子又变成一种的愚蠢的一种的状态。有很多人说，随着时代的这种或者是需要或者是这些呢，就是它不违背这种稳重，它基本的宗旨没有变，它是一个延伸的善巧。一样，那从善巧的角度来讲，只有他的二规的基本的这些不违规的情况下，他有这个境界，他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很多这些怎么讲呢？就是说，不是说不能有新意，或者是不能有新的这些改善，比如随着社会的某一种的进步，那这些就是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另外一些就是世间法有世间法的改善的方式，比如说过去的一些时段里面呢，因为有这种死刑啊，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后来，觉得就是死刑本身是违背某一种的人，就是作为人的这种，恶到莫过于杀生，这种观念，就是说这种的价值观也好，因果观，伤害一条生命。生命忠于大地，不是以前有这种说法吗？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人，就是在他的生命就是忠于大地这样子去除死刑呢，是一种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其实这样子，那也很多人就不同意，说一个是杀人偿命的这种好像公平一样，但是因为。就是杀生是不对的才会遭受那么大的伤害，但是这种伤害的方式是用另外一个，反正个人的也好，或者是说个人报仇，你再杀一个人，肯定你还是要进去监狱或者判死刑。但是作为一个就那集体意志的代表，他去杀的话也其实也是代表某一种人的民意，所以说本质上面就是说杀生违背这种生命的生的这种的本质，上面有这种怎么讲伤害，所以说如果恶莫过于杀生的话，那你就是为其他人杀生，所以你杀生的话也变成另外一种的恶。虽然这个恶可以说在法律里面可以允许，但是从另外的很多的角度看的话，这种的恶莫过于就是其实也跟杀生杀人的这种的恶也是差不多。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是说，世俗当中呢，就是不是说旧有的一些法，旧有的一些包括过去有很多就是打监狱的犯人的方法，那这些不做，那这些都是新意嘛，新的做法。在过去有一些社会里面，很早就有这种不判死刑的这种做法，包括古代的时候，在世界上可能就是没有死刑的那种的国家，很多都是佛教的社会。在很古代的时候就有，所以说有些人想可能就是死刑是很没有死刑是比较现代的，但是其实不是，中间尤其是战争年代死刑很多，动不动就枪毙那种事情，甚至不用经过法律的审判，就是直接，以前谁说的，反正就是这种很多情况，混乱的一些社会，然后说，父辈、祖辈之传统，属于新旧合宗派，主要受持比一门，若变他宗，曾不信。这个呢，在现在的社会，因为大家都有接触，可能容易接触到很多的传统，很多的这些法门，尤其是网络的这个时代里面，而且从某一种程度上，佛教是比较开放和温和，甚至戒律里面都有说，就是不能诽谤小乘啊，不能诽谤就是其他的宗派呀、啊，不能就是 诽谤其他的高僧达的呀，这些作为密乘的和这些菩萨的戒来说，不能自赞毁他呀，不能毁谤他宗，这样子这些，甚至包括某一种程度，有一些上师会解释成这个，包括这些戒者，还是包括指的是其他宗派、其他宗教，不是只是佛教里面的各宗各派，还指的是说，这个里面的戒呢，也包括，不指责就是其他的外道，甚至刻意的把其他的，比如说追随小乘的学者、修行人，说小乘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你应该入大乘，这个也是不被鼓励。然后或者是从大乘里面就退到小乘，或者从小乘里面退到这个，就是任天乘，这些都不被鼓励，就是个人有个人因缘，所以在他在什么位置，你就说。怎么讲呢？却尊重别人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主要是以这种的方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各个宗派的这见解上面是有不同，所以有这个优部、进步为是中观，可能进步的这些修行的圆觉的修这种，相对可能少一点。但是说，就是大乘的社会里面，主要是为是和中观的修行的人。所以这些里面又有各种各派，有一些是根据一个法门、一个经典，或者主要学某一个论点，比如说欲界四谛论呐，或者是学这净土的这种五经呐，弥勒无论呐这一类的，你是单独专门学某一个宗、一个某一个派。那在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就是前后意义的各个传承，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就是我们很欣赏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所以不用就是里面刻意的，就是看很有区别的样子去对待，比如说宗教共荣以及宗派共荣这些都非常好，因为全世界甚至众生为你都是母亲一样这样的一些观念，大乘佛教里面心怀很广大。所以说，说众生，祈祷的时候，每增天都在说"如母有情众生"这样子。那意思是说，你内心当中，是需要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对他们的一种关心，即便我们不完美，也许就是可以有，有时候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甚至有这个，穿这个皮衣的衣服，吃一些肉食。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怎么讲？比如说伤害众生的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可能多多少少，各个每一个人，有时候是伤害人，有时候是众生，有时候细微到就是他能够感受苦乐的这个概念。所以那这样子感受苦乐的这个众生的区别，其实很难分别。那在哪一个层次上面的众生呢？就是有一些把它科学的分法是说，众生能够自己移动。自己躲避敌害，自己在迁徙的那种的，靠自己的能力到处动的那种的，应该说是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已经有脑子，已经有，但是，这些算有情嘛？即便没有脑子，没有五脏六腑的众生，有就是也算众生。那这个像那个水母一样，说没有明显的这个脑啊、心脏啊，或者是血液系统啊这类。但是很明显，他能够就是到处找食物啊、吃呀、这类，所以从这些上面也是了解说，就众生不，你关心众生到这个程度，但是宗派上面来讲，因为每一个宗派有各种的见解，以前在历史上面曾经遇到过这种的事情，就是说，像那个张家活佛的时代，据说乾隆还是皇帝说，他可以靠他的一种力量，可以把藏区很多都改变成这个格鲁派的传承，所以他想这样做来尊敬他的上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张家活佛说你这个做法是错的，意思说应该各个地方都应该保留自己的宗派。还有就是萨迦派曾经受蒙古人这个。保护或者是信崇信的时候，也有就是机会说萨迦有这个势力改变很多的寺庙， 但是个别的可能也被改变了，就是各个势力很强的年代里面，多少因为受个人的影响，但是他没有用其他的这些世俗的力量来，就是整个地区的去改变其他的宗派。所以间接上面呢，就是说，本质上面是，就是刚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啊，细微上面有差别，都是解脱道能够成就的这些法门。不过是不同的跷跷道路通罗马一样，就是上到山顶的整个方式不一样，稍有一些细微的方式，上面稍有不同，解释的角度，和明白的这个明的这个过程，就是它有山桥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作为你说宗派完全融合，这个其实有困难。为什么呢？就是每宗每派都有各自的建修行的这些。一整套一整套的做法，所以你不能够说，拿一个人的眼睛，再拿另外一个人的鼻子，再拿另外一个人的嘴，一个人的耳朵，然后凑在一起的话，有点四不像。所以它本身原来就天然的，就是已经完整的一个东西，你要刻意的，就是把它弄得就是到处都没有意见的话，也不合适。所以这里面的主要是说你自宗的修行的为主，自宗的修行修好。然后再来修持或者借鉴其他宗派的这些观念，来作为一种的怎么讲增上和补充啊，就是有一些是同样一个主题，在这本书里没有讲清楚，但是另外的一些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如果学入心论的很多版本的解释，但是某一些个别的句子，这位法师可能言语上面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另外一些法师的言语里面就非常清晰，所以你做这种的。补充一样，但是另外，不能变成那种宗派主义者。意思是说，好像你，只承认你自己的传承上师，其他都好像就是很低下。那这种的话都没有清净见的这种密乘的修行的概念，没有这种见地，所以说应该保持诚心的，就是自己的传承是主要是具恩的这种上师，就是有恩的，那是成佛。境界上面，你要相信说其他的传承，其他的这些佛菩萨的化身无处不在。以这种，名正言顺的或者说声明我是佛菩萨的方式，以及没有的方式都会存在的。所以应该有保持很广大的这种见解，就说其他的各个宗派，甚至佛菩萨化险为，就是其他的社会不以佛教的名义来做这种行善的，应该是很多很多。所以。从某一种程度，我们不能够确定的话，不用否认就可以，就是不能确定哪一个是哪一个，直到你知道会有的，就这种，所以就是说，一方面不能舍弃自己的宗派，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分的，就是只要就是说只有我的上师，以前有人说啊，我的上师胜过佛，胜过莲花生大师，那这样子，那意思胜过的意思是不是他们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如果他们有不足的地方的话，那就是这个传承也就不清净了，就是也不圆满嘛。所以有些时候要说话的时候说要胜过的这个意思是说，在你心里面恩德，就直接的一种恩德。当然，根本的恩德是来自于一脉相承的。但是你自己在这一世当中的恩德来讲，的确像父母一样，众生皆父母没错。但是这一辈子当中呢，父母这个父母这两个人把你养大的，所以对这一辈子来说。就是理性上面来讲，这个众生过去也有辛苦，但是这一辈子就是更加的，就是真切。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不然你说你父母养你，你说哦，你跟就外面的蚂蚁啊这些都一样啊，一样的恩的话，你父母气死你父母呀，那肯定也不行。所以说，就是自宗的修行还是特别重要。以前那个，东主法王有个法子叫罗智经，耽比尼嘛，罗智经耽比尼嘛非常出色的学者，他都各个宗派都学去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可能尼玛派的很多见解和心，就是见解和修行不是特别熟，所以他受到麦帕仁波切的某一种的教诫和谴责，说麦帕仁波切这个谴责的书现在还有吗？那是他说这个我跟你说的这个呢，肯定就是。有麦帕仁波切，可能 意思是说，就用词比较萌的地方，但是说他这个呢，就是像一个父亲还怕孩子不争气，然后说的这种的话，所以就是愚父，就是愚蠢的父亲呢，怕孩子就是好像不争气，然后会就责骂，所以一样，他这个是看起来骂本身是一种不好的、不太善巧的行为嘛，所以当然后面。多之前，大成就者他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论著，然后一辈子就是这种怎么讲呢？静处修行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就是尼玛派的这些传承上面呢，见解上面这些他都就是熟悉，但是曾经有过这种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各个宗我们也不刻意的转其他的宗派的人说他是这个，哪一个宗的哪一个派的人，希望他们能够转到我们自己的宗派里面呢？比如说汉地八大宗还多少个宗？如果是藏地有主要的四个传承，这些里面呢，一样不会说，就是这个不究竟那个不究竟，这样说的话就是违背菩萨戒，也被违背密乘的戒。所以自宗的一门呢，就传你接缘接的是哪一个缘，就是特别好，像。现在讲的19世纪，的很多大的，像天子王勃，他其实有这个尼玛的，主要是尼玛的一个传承，也有萨迦的传承，但是后来，他变成无宗派的这个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然后像蒋公康楚仁波切，他也有很多的这个书，像《大宝福藏》啊，这些都是他编辑的。然后，噶举的这种巧绝的这些宝藏也是他编辑的。然后，就像那个像维基百科一样，就是很多百科全书式的这种的编辑的书门类，就是服藏类的法门，他对药学很精通，药学这些。但是这个，早期的时候，就是开始也是在定国清泽仁波切他们那个寺庙里面，西清寺，他是西清寺的一个出家人，可能这。更早的时候有其他的一些因缘，但是后来因为很有文采，所以就当时有那个十二世，哎，不是十二世，应该是第几世的那个速度仁波切，巴邦寺的，他们那时候就是那一世的速度仁波切很有名，所以他结缘，然后把他请到那边去做一些修行，最后给他，因为怕被德国政府就把他请去做秘书嘛，因为文采很好。所以给他弄了一个那个转世的名字，所以就政府不会招他去做秘书。所以过去有这种一些事情。大体上面就是说，各宗各派相互宗派间的这种转世啊，这种也特别多。就原来是尼玛派，后来又变成一个噶举派的转世系统，或者是转世的传承人。原来是这个宗这个派，后来就是又变成尼玛的传承的一些，有一些有共同好几个传承都认可，就是认可的可能这种都有。所以意思是说，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尼玛派，我爸爸就是祖祖辈辈这些都是尼玛派的一个传承，然后白玉嘎托主要是这两个传承，在那边我们家乡。然后那后来的时候，因为注重的因缘，我们那边的那个托庄南克念真，他过去是很早是这个主要是格鲁的这个尼玛的传承，但是后来他变成宗喀巴大师的上师的这种密宗的上师嘛，密续的这种上师，他是个瑜伽师 后来就是在我们那一代的时候，这个就是南克。到这个仁波切呢，就有点偏格鲁派的这种的修行，所以他推荐我去的那个地方，他宁佑寺庙那个地方也是个格鲁派的寺庙，但是他们和尼玛派那些都是非常非常的亲近，就是他们会相互从这个寺庙去那边有大的讲法，他们就集中到格鲁尼玛的寺庙，有时候去格鲁的寺庙就法师啊、法友啊那些都相互。就听法的时候聚在不同的寺庙，这种很和合。 但是后来就是那时候还很小吧，就是后来我爸爸就是给我说了一下，说，你自己看着办，但是我们是你马派，这个意思大概我还记得这个很清楚，那时候讲的。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太多那种想法，就是说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就是他也没有说你这样怎么样做那么做，但是他说我们的家传是你马派，这么说了一下，然后就觉得这个还是。是，并不是说有，就是有，这就特别在我们那边，就受过这些法，受过传承灌顶的上师，各个传承好几个都有，就是主要是尼玛派和格鲁派的传承，所以我们家乡那边噶举派没有，萨迦派也没有，就整个婆罗地区是很少的，萨迦和噶举这些，是觉囊有一些寺庙，就是它算是以前按老的这种看法，就是萨迦的一支吧。所以不论如何，现在的这种按照我们就尼玛派的这种的传承来说，就是像龙钦巴尊者的书应该好好看，金美林巴尊者的书好好看，然后就是很多伟大的传承上师特别多，当然莲师、寂护法师、莲花戒论师这些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各个宗派都有从印度怎么结缘过来的这个传统，哪怕是一样是那兰陀寺的传承，但是有一些像寂护法师这些很擅长于就是，印明论呢、啊，很擅长于对于这些唯识中观的这些中观瑜伽行派啊这些上面非常的擅长，所以他的。宗上面宗派上面稍有一些差别，就见解上面，所以我们就是以后可能我们大家一起学一下，就是定解宝灯论。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应该作为尼玛派的弟子应该学的一个内容。然后复藏的很多法很特别，就是说金部的这些传承当然非常非常重要，都是共教的这种共的传承。一共教程就是一别众生，一共教程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就是，显宗的13大部啊和5大部这些都可以学，大论点这些，但是就是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学很多佛的直接的经典，从这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加持，和真谛、智慧、真谛。然后，密续的这些修持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前义的这些法，因为现在的显宗5大部基本上都是前义的一些法，就是在尼玛派的时代的时候，你看现在的中观根本慧论呢，或者其他的这些400论大论点，早在就是后弘期之前都已经翻译的，所以这些传承，然后后来的这个复藏的法，多少就是复藏的法应该好好去就是学习了解。所以这个里面说，就是精通一门，兼学他宗，就是同时也因为不能把自己锁在，就是不是说你只愿意修一个本尊或者一个法门，这些都可以。你不愿意就是说广文博学那些概念上面没有时间，没有这样子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排斥其他宗派而不学，而是说首先。就像你要上很多学校，总得上一个学校，不论是初级、中级、高级这些上面，你不能说我同时修好几个学校，我去这个里面上课，那个里面上课，这样一样。但是也不是说其他学校的教材你都不能看，可以看，就是但是你还是在需要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个一个去毕业嘛。所以根据这个一样，就是往上，走这个传承，所以这边我们书店里面这也有，其他地方可能里面也有可以买到清道这些书，像麦旁仁波切的书多看的话，就很清楚。不论是时间出时间的话，自宗的这些见解，像刚才定解宝灯论呢，这些也是，对寂护法师的一些著作有这个论著，就是对他的一些释论，所以这些也可以看。所以就是说，像释论的这些教法，在前译的时候也有释论的这些教法的翻译， 大部分现在的这些释论，很多的是旧后裔的这些传承嘛。但是前裔的时候有释论的这些教法，你想看，包括梅伦佩荣伯奇有有关释论的这些著作，所以说，在佛学院里面，好像南中佛学院他们都很开放，就是有一些像堪布伊西彭措，他好些个我看到的大部分是偏重于显法的这种讲解。而且他是讲很多格鲁派传承的一些法义，这些，而且各个上师他们也讲，像华智仁波切他们也是，怎么讲呢？其实尼玛派的传承，但是它里面著作里面引用很多其他宗派的传承的这些教界，包括噶举派、格鲁派、萨迦派这样。它是一个，如果一本书里面指引自己的某一个 circle 就小一点，其他都没有的话，好像觉得有一点怪，就是。尼玛派里面其实本来就比较松散嘛，他也没有那么严谨，所以就是意思说，整个那种寺庙啊、体系啊，当然有，但是他没有，怎么讲呢？说以前尼玛派没有一个领导，就是说有这种，他的传承上面的有很，就是祖师要寻归寻寻寻原处的话，就找祖师，像六大祖师。就主要是这个，但是六大祖师共同的这个，那这样讲的话就没有，所以，就是类似，甘丹的这些传承里面也有，就是窍诀派呀、啊，就是经学这种学经的这种，就是以学为主的和修为主的这些有差别，但是这些里面的甘丹赤巴这些是最高的这种。领袖一样，萨迦有萨迦的两个宫殿作为他们最高的领袖。噶举派呢，因为四大八小稍有一些各个有各的这个领域，但是主要还是最就是像招牌一样，那个是主要是大宝方为主的这个传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军规教研内容里面讲说，不要就是。自己有哪一宗的缘分的话，就从这个师门传承下好好学习，就是主要是这个意思。然后其他的法你不要排斥，其他的法师不用排斥。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去交流，愿意去学，都是自由，没有什么说那个。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学到，到处跑的话，那也没有意义。你还是得把一宗至少把一宗学好了，就其他就是兼容并茂一样，你可以或者是说。专修一门，就是同时呢，也可以兼学他宗，这种的方式去做。但是，完全什么根都没有的话，到处学一点，那里学一点，这样子有时候变成一个就是不系统，有这个问题。拥有地位之臣等，自始至终若能够奉行家族习善俗，善习俗，不为先烈即妙善。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因为君下面是臣嘛，拥有臣的这个地位的人呢，自始至终，能够就是服侍这个君家的这个善的习俗，不为先烈即妙善啊，即善妙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宗派有什么风格，有什么特色？那在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尼玛派的传承呢，它是修清净见，这种尤其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密续的这些修行里面，本身是注重清净见，但是会很尊重清净的这种修行，很重视这个清净的修行。当然，本质上面谁不重视清净的修行？只要是密乘的这些教法的学习，但是说，就是我们不会说看到一个看起来头发很长啊，或者是说身上花花绿绿的穿的很多的衣服，然后戴了两个耳环，戴了一个太太，甚至两个，然后就是腰上面弄了一个人骨头的推，头手里面揣了一个人骨头的头，然后就是如果身上啊或者是这些都不太讲究，就比较就那乱乱的这样子的那种，有的话你自然有那种洁癖式的那种的心态，说哎呀这些肯定不清净嘛，或者是好像就看起来有点乱嘛， 或者是，是不是那种就是装神弄鬼的人嘛，或者是有各种想法嘛。所以有些人你看起来好像就心态，尤其是语言不通这样的时候，看不出来他内在的这个品质。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容易起这种厌烦的心和不喜欢的心。所以当然有一些就个人的行为谁也不好说，但是不用去评判。就是说你的心应该足够宽阔，有各种包容各种现象的存在，而不能去眼里揉不得沙子啊。这样子的话，哪里不开心往哪里就是分析的话，那就就也不亲近的这些做法就开始了。所以说，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你有因为受戒而有的洁癖，或者是不受戒而也产生的这些厌烦的戒癖，然后就是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的心有的话，容易产生这些不清净的这些念想，就是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因为要这样做，因为我这样想的，因为要这样做，因为我这样说，你不能这样子，就是应该就足够有，就是不一样的修行的模式。不同的这些修行的模式都存在。按照这个要求的话，现在比如说我们街上看到济公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可能就是诽谤的，可能网络上到处都是他的照片，也不一定是吧那种的。还有我们不是有很多印度的84大成就者的故事，一个一个讲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讲呢？那都是特殊的缘分以外，大部分人都不会起净心的，很难起净心的那种的方式出现的时候，甚至别人表现的贫穷一点，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太多人认识这个人，这样子的话，人都会想说，那你肯定就这样会有判断。如果一个人就是怎么讲呢？因为你是世俗的话，你会有世俗的眼光看，你有多世俗，你就用多深度和浅度的这种世俗的眼光去看人，所以这样子就内在的功德不是眼睛能够直接直观能够看到。有一些法师呢，那真是就是一个是境界学问这些很好，但是你从外面看的时候，也许不一定很喜欢他，包括他的相貌啊，包括样子呀，或者很多都类似的。所以我们尼玛派的我说的意思是说，传承里面最主要的是说。不要说出家的，或者是说不出家的，都要恭敬，就是，以某一种的心态，根本上面都有一种关心，然后这个方式方法上面你们自己去把握，但是不能失去那种基本的悲心和恭敬心，然后再一个来说，就是出家人和修行的法门，包括这个法门、那个法门，很多种的法门。但是这些呢，有一种的，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宽大的这种的心，因为怎么讲？以前有一种社会民间有说法"有容乃大"这种说法有吗？这个也是如此。你如果有自己要有广大的心界眼界的话，你这个不能容忍，那个看不惯，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这个不对，那个这所有都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有问题，所以叫各样落不对，就是说，心越宽的时候，心越坦荡，心越坦荡的时候，心越来越安宁。越心不宁的时候，就是心越急，或者是越这见解越窄，越窄的时候越不宁静，就有点像以前用那个瀑布，因为急流嘛，就是心上面。一般瀑布出现的地方都不是陡势险峻或者窄的地方，所以这样子呢就有很多的噪音。如果，就是见多识广一样的那种的状态下，你不太不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就是就干扰。没事。所以，另外就是说，那个，这个传承当中的特色就是显密的这些圆融的这些法门，大小乘显密宗各个宗派都应该用宽容的心，不能说， 自己是哪一宗的，然后就只承认这种的看法，都很窄。另外就是说，有些人说啊，出家人都很尊敬，但是一到说在家人的时候，好像就要把他放到很低，这种的心态，主要是你世人好好去尊敬。有些人说啊，我们佛教内部的人一说外道的时候，就好像是敌人一样，那种的心就是好像外道，那他们是不是都是神经病一样的那种的心态？那样看的话肯定不对，或者没有信仰的人一说的时候，好像就没心没肺一样那样去看，在那样看的话还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心要保持一种开阔，我们本身。就是你，哪怕是你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这些当中，它是如何等的这种广阔的愿力、广大的心境，所以就是不是一种说很细微上面眼里揉不得沙子那种的状态，然后说，这个上面就是说类似的，我们有这种尊师重道的传承，所以这些也要就是继承。不能够说要学外道啊，要学现代的这个做法呀，那种上面就是你原来就是这样，的这种做法，然后这个有它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对佛法、对法友、对上师这几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人就很害怕说，那是不是这是宗教的控制呀？是不是就是师父啊，还有。这些怎么讲呢？为什么我要好好去尊敬呢？那么尊敬，就是这个，如果你说社会上面，或者是说，任何一个组织，你参加公司也好，或者参加一个就是政治的团体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间的组织里面，只要这个里面的这些，不当的这些行为、不当的见解、做法有作为，有的时候也会。就是，伤害到另外任何一个人，包括军队也一样，政治界一样，商业界也一样，没有一个团体是说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可能性的任何潜在的伤害。这个里面呢，主要看说，怎么讲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你是怎么去跟他们相处，以及怎么去融合，怎么讲呢？追随这种的教法。或者是就是佛教里面的话，就是按照这种，然后其他里面也有其他的纪律啊，这些作为这个那完成某一种的目标或者完成某一种的课程。所以，就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佛教里面，大体上面尊师重道的原因呢，就是诸上师的这些传承上面的积累的这些丰富的从学识到经验上面传授的，这种怎么讲呢？非常珍贵的这些教法，然后这个不是怎么讲，不是一般的恩德。我们如果仔细，你自己可以从一般的常识的角度去看，就是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师傅。教你一个吃饭的本领，看家的本领，那你肯定会对他很感激。所以，有些就是，很对某一些师傅，以前我记得好像饥饿的时候，有一个人给你一碗饭，你可能很多人忘不了，或者给你口渴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饥渴的时候，给你喝一碗水，跟这些恩德不一样，它是一种解决轮回的痛苦和迷乱于现象界的这种的疾病。跟治愈这个的良药，治愈这个的病痛的这种的方式，就无明，就是黑暗到光明的。所以，如果你真真正正了解这个价值的话，你知道怎么去尊重，为什么要尊重这种尊师重道当中呢？你就是自己在修身养心，自己在变成一个合格的这些继承者，合格的这些弟子，也是尊师重道。上师他，你尊敬他不尊敬他，其实。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成就者，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因为你尊师重道，尊师重道，才能够就是尊师。师因为教法嘛，那法很你单独尊法，但是不尊重师的这种，因为他没有办法教你嘛。所以呢，这样子尊师才能重 正正好好的去种道，因为诗和道是一体的，是它是内在的、外在的这些种种的这些真理的这种，或者不能说，就是意思是说，你了解的话，它是指月的那个枝头一样的，那枝头那个很重要，但是他说最终来讲，这个枝头指向的是你的信心，那没有这个枝头的话，你看不到这个点，所以外在的实施或者是这些上面也有这个了解。然后说，如果是不是我必须尊师重道？没有的话，没有办法呢。不尊师的话，你有其他的道可以走，像声闻缘觉称啊，这种的里面也有很多学的。你不需要学金刚乘，你可以学弦部的这些个别的法义。觉得这些适合你的话，但是很多好的法的这种教法的选择。但是的确就是传承的心要这些上面呢，来讲。你能够就是事半功倍的一些法门一些道理在里面，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时间也还没有开始？7点，6点半，7点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习俗家族的习俗里面，我们好好就背诵背诵，就是。菩萨戒，背诵14根本戒。如果你多了解三戒论的内容，就是怎么样去把三戒融合的修持，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所以这样子呢，能够就是说了解到，就是这个传承当中是怎么修行的。所以有些时候，你跟你自己认识的，比如说比较亲近的上司发信息、打电话或者写信，或者是就是说，说明一些心意啊，寄一些小礼物或者大礼物，这些都个人心意来定，没有什么说一定要小或者是一定要大。然后就是好像就是在每一次修行的时候观想。与这些上师受加持啊，什么心与意不二的这种安住啊，这些还是蛮关键的。作为一个历程的修行者来讲，然后就是时时不忘，这些教法。有一些时候是因为一起上师而一起这种修行，所以人从某一种程度的上来讲，另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个上面没有一个人说一棵树对我的影响最大，或者是说一棵花、一堆草对我的影响最大，一般这种很少，或者是1万块钱对我的影响最大呢？除非是非常就是怎么讲呢？贪财的人这些，意外，所以本质上面从世俗到出世间的这些修法里面，其实是主要是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尤其是这些上师或者是善知识，他们本具有这种就是教法和正法的一切的法义，在他的给予他的一生，就修行的经实证的经验和这种智慧，修行的智慧，都给予一生。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最佳的一种影响。布施及，给予国正规殷殷历代之风范，前所未有，非礼事，若增上即毁灭相。所以就是说，一个国政当中，就是怎么样去做，包括说，做布施呀，做很多。因为现在的很多，比如说官场上面的很多头衔呢、机构的设置，这些跟很多古代就基本上很多差不多，也是那种的，就是你有军机的这些要处啊，有就是专门处理内务的、外务的地方啊，就是收税的制度，然后就是上书下达、上下书上达的那些管照，以前不是说上什么中尚书还是然后军队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过去也有左路、中路、后路、右路，或者是前后种种的这些安排的这些做法， 以至于就是过去的时代都有这种记忆，像我们说的，古代在印度说60或者64种记忆，就是每各种行业都有可以算出来好多种的，就是 Porter 男子的64种记忆，甚至你是做妓女的也要学习某一种他自己行业里面的某64种记忆这样，或者是某一种。就是做某一种的这些训练嘛，在这个里面，就是各个我记得好像就是说稍有名字有一些变的，但是大体上面就好多，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庞大细微的这些程度结构精简，有时候很庞杂，有时候减少的，但是主要的那些呢，大部分时候古代也是有的。现在比如说科技发明啊，这些创造这些方面的，可能就是缺失一些。其他的可能就还是很多，有研发这个研发那个这种的团队。所以说像我们新的一些做法，包括说。你怎么样去传授佛法？一方面是要变通，要有善巧方便这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历代的这些宗风啊，这些都破了，这些都完全改了以后，那就有时候变成四不像，就是什么都不是了，就变成，因为那个心事变精要，内容不能就是是不能丢失，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内容上面的要权威和。正我完整的这种的法义要传达出去，这样子，不然的话就是说心事越搞心事化，最后就心事带到就内容都失真了，就是内容都没有了，就是内容都不清楚了，这样子就不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像那你一个完整的人，你不知就是或者是怎么样，不能这个说这样。就是它有一个一整套的系统，那就你把这个系统如果就解散了一样，或者就打散了，那这样子的话，它这个整体的效果就发挥不出来。所以，一样说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修行智慧上面也分这个文思修的这种的方式，就是它是层层深入的这种方式。修持当中有前中后，在每一个里面都有很多种的这些。就是科判，你看那些科判，它可以层层深入的这些方法 一样。如果你这种是就是很多，当然有很多是那种的有空间的，有可以前后转化的这个空间的有的。比如说你讲一部论的时候，你不一定全部都要从最怎么讲呢？就是你可以先讲智慧，然后再讲其他的这些内容。因为毕竟佛法当中就是最主要的一块，容易被人不容易明白的，或者说容易产生摧毁性的那种，要破除那种真实执着的这些上面，最主要是要有那个智慧。所以在一些高僧大德经常讲法的时候，他们先让人就是稍稍安住在，或者是介绍这种圣意的智慧，因为。这个有了以后，其他的好像就自然就好像根，那就毒的根没有了以后，其他的枝叶就自然枯萎了一样。如果我们说先就是从枝叶慢慢慢慢讲的话，有时候会有，但是因为先因为讲到这个，后面又有这个逐渐去除的一个系统的配合，所以这样子呢就会比较完整。在这个里面，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好的这种的优良的这些古代的宗风传统，就是不要随便的去自己没有驾驭的能力不能乱改啊，比如说论呢这些要保持完整，你读一本书的话尽量把它读完整，就从头到尾，不能这个论看2页3页一章2章，然后前前后后随便翻一下，然后再放另外一种，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好。所以，我们是说，你不看则已，就看的时候呢，你要认认真真从头到尾把它读完、看完。一般读你看完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整体看的一个就好处在哪里。还没有看完的时候不觉得，但是看完了以后，你都会有这个心得，说一定要完整的去看才行。 没事没事，好，我看现在是什么？7:30了。那我们到这里，我们今天呢主要只讲了一点点，但是讲的这一点呢，一个是稳重心胸开阔的这个修行，另外一个是说对其他宗派各个宗派都尊敬，但是说精通自宗，然后兼修他宗这种，然后第三个。是说，自宗当中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显宗当中的信心、密乘当中的清净心，这些不能随意的去，就是别颠倒啊、改变了、啊，就很容易这样子。就自宗的这些特色，就是说也保持尽量保持清净观这样子。然后说对新事物可以接纳，但是不能就是本末倒置，不能够为了形式丢了内容，这些上面不能做。我们就做回向。慈父为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地摩。